我们今天主日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二十三节到第三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那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尼哥底母与重生，我们有请梁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一个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敬拜。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几个月以前我在你们当中讲了两堂，都是讲到关于我们是主的奴仆这个话题。但是呢，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应该有同样的印象，就是在圣经里面呢，耶稣不是说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对，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在那里呢，耶稣很清楚的，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还有呢，在三十六节往下，就是上面的三十六节，是不是应该 OK？ 对，三十六节，同样的，天父的儿子如果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自由的，怎么又是奴仆呢？我们在主里面，在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前两就是几个月以前我讲的，就是我们现在都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又讲得那么清楚，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有真自由，是不是两方面有一点矛盾呢？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保罗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呢，事实上也提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比方说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可以得到得以自由。在加拉太书同样在第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非常清楚的，耶稣说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保罗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蒙召是要得到自由。所以好像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跟我们在我以前曾经跟大家也同样是看圣经里面的经文，说我们信主就是主的奴仆，好像有一些一个很明显的冲突，那应该怎么样来解释？再回到 刚才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在那里呢，事实上当耶稣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呢，在耶稣旁边的犹太人，事实上他们都很不高兴，因为好像耶稣这样说，他们心里面啊，犹太人心里面就觉得，难道我们没有自由吗？那耶稣就在三十四节回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们，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老实讲，你们实在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你们都是罪的奴仆。耶稣讲几句话，我想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大概他们都没有忘记有一件事情，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在开始的时候，第八章开始的时候讲到有一件事情，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犯了奸淫的妇人给抓了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要耶稣讲明白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人，那当然他们就是要试探耶稣，这样的一个妇人是否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但耶稣没有立即回应，等了好一阵子，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呢，除了耶稣跟这个犯了奸淫的妇人，没有一个人留下来，那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犯罪的，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他们都是罪人，所以他们都不敢扔第一块石头，他们都有罪，都在罪的权势之下，都是罪的奴仆，都没有自由。好，那既然每一个人都是奴仆，那么做奴仆的可以有出路吗？有，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有另外一个人愿意把他们买赎过来，他们就有自由。所以你做某一个主人的奴仆，你没有自由，只有另外一个人他们愿意把你买过来，那你才有自由。所以如果说我们都是罪的奴仆，谁愿意把我们买赎过来呢？那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也都看过，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听过，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七章都清楚地提到，耶稣是用重价把我们买过来的，耶稣基督为罪人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把他们买赎过来，所以主耶稣就成为我们新的主人。但是呢，我们还是奴仆，所以你可能还在问，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奴仆，我们只是换了一个主人啊， It's just a matter of transferal， 没有什么特别。不是的，我想你要听清楚耶稣怎么说。他说呢，回到刚才，他说呢，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叫你们就真自由了。如果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真自由英文就有一个更强的哈， So if the Son sets you free, you will be free indeed. 你们就真的自由了。那只是说是真真实实的自由，不是半真半假的自由。有些人常常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哎呀，现在我有自由，但是呢很快就发觉自己只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监牢里面。这个今天不多讲，现代人 一直都有这个感觉，没有真的自由。但是耶稣说，你们是可以，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那么神的儿子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真自由呢？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看一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像是有自由却没有真自由的人。他来见耶稣，然后跟耶稣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我跟大家来试想一下。这个来见耶稣的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那另外呢，圣经也说他也是犹太人的官，所以呢，他在社会上呢有非常崇高的地位。那当然，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很大的自由。这个尼哥底母啊，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听说，哎，这个耶稣他能够行神迹，而且呢，他的教训好像也非常特别，所以他决定要去见这个耶稣。但是有点奇怪，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呢，却是在夜里，在晚上。这个大概不是一般人的习惯。在耶稣时代的人都没有所谓夜生活啊，不像我们晚上9点10点我们还可以去宵夜啊。没有，他没有这个夜生活。尼哥底母要夜里见耶稣，很明显就是要避开其他人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呢，就记载了当时耶稣曾经洁净圣殿，他不是客客气气的叫他们要离开，他是用，可以说是用暴力啊，他用绳子成为一条鞭子，把那些牛羊赶出去，把那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把他们赶出去。不晓得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能力啊，这个我不管，但是事实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了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引起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出现很多对他的不满，觉得这个耶稣到底他是怎么，他是谁啊？所以尼哥底母呢，他决定要来见耶稣这样一位充满了正义的一个人，他觉得太公开，很不恰当，所以想来想去，还是等到晚上才去找他吧。尼哥底母实在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要跟耶稣讲，他相信耶稣可以帮助他。尼哥底母见耶稣的时候，倒是有一个很客气的开场白啊，他特别提到有几项，他说他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他所行的神迹，就是说他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而且他有神的同在。那很明显呢，尼哥底母一开始跟耶稣就讲这几项，就是让我们看到他对耶稣特别注意的就是这几项的事情啊，所以他那么紧张的要夜里也要来见耶稣，应该就是跟这几项的事情都有关系。我们刚才不是讲这个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他非常熟悉律法，也非常严谨的遵守律法，他们相信呢能够可以谨守律法就可以不犯罪，所以他们对守律法呢，他们立了几百条的所谓规条啊，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是他们都全部的遵守。他们觉得如果能够可以这样的遵守的话呢，就可以远离罪恶，他们的行为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得到神的称赞，这样就可以进天国。我相信尼哥底母一来见耶稣，就是要跟耶稣这个从神而来又有神同在的人跟他谈谈律法的问题，也许呢还有所谓进天国怎么样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个问题。耶稣怎么样回应？耶稣很了当的，很直接的，就是跟他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没有想到耶稣会跟他讲重生，这个重生的话题呢，肯定不是尼哥底母找耶稣的原因。因为呢，往后我们看到这个尼哥底母根本不明白这个重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不过呢，我们的主却是非常清楚知道，这个才是尼哥底母最需要知道、最需要听的真理。重生这个词句，当然不难解释，就是再出生一次。尼哥底母也是这样的了解，所以他的回答也是很自然的。你看第四节啊，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啊，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那我刚才说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看重的就是遵守律法，也就是说呢，他们非常看重啊，怎么样努力的做某些事情，或者是不要做某些事情，基本上呢，就是人不断的努力不要犯罪。尼哥底母这一次来，从他开始的时候所讲的几句话，他多么希望他这样的努力呢，能够让他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耶稣怎么却跟他讲什么重生啊？好像完全连不上他心里面所想的。这个重生就是生孩子的啊，孩子出生的事情哪里跟他有关系？真的跟他没有关系吗？重生确实跟啊有关孩子出生的事情，这个是对的，谁都知道，一个生命的诞生绝对不是那个婴孩的努力。婴孩的出生是谁的努力？完全是母亲的努力。对婴孩来说，是完全从外面而来的一种力量，他才可以出生，所以他是完全被动的。婴孩根本不需要什么努力。那么耶稣讲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很明显耶稣又跟尼哥底母要让他知道呢，你要进天国你那么努力是没有用的。进天国就像婴孩的出生，完全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看到吗？耶稣这样的一个开场白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耶稣很清楚地让尼哥底母知道，人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进入到神的国，只能够重生，再生，再出生一次，就像婴孩的出生，不是他的努力，只能够是神的作为。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往下耶稣再进一步跟他解释第五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请大家特别留意，耶稣在这里第二次用实实在在，每一次耶稣讲实实在在，都在讲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耶稣告诉尼哥底母，重生就是从水跟圣灵所生的。那这一句话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还是我觉得是已经解经，就是说圣经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经文也提到水跟圣灵。其实在新旧约的经文里面有好几处都提到水跟圣灵，当然我没有时间今天下午跟大家一一拿出来看，但是其中有一段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在旧约的以斯帖书36章25到27节，这个字是比较小一点，但是我希望后面的都可以看得到。那在这里呢，经文提到清水，清水应该它可以把它可以对，提到有清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而且往下你也看到将心灵清水呢，在旧约有一个洁净的意思，水当然不可以洁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从新约的启示里面我们就知道，唯一能够洁净我们的罪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以斯帖书有提到心灵就是说当我们被水洁净，也就是罪得赦免以后呢，圣灵会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顺从神的律例，也能够遵守往下遵行他的典章再往下最后最末一句，我们能够可以罪得到洁净，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可以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他的典章。在27节的尼哥底母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们对旧约非常熟，他们一定知道在以斯帖书里面有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大概他们不能够像我们一样清清楚楚的明白这一段经文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释，因为他们还没有机会像我们一样读到新约里面还有其他的书信。那今天呢，我们从新约的记载就更清楚看到水和圣灵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事，也是耶稣复活以后呢，还没有升天，他清清楚楚地告诉门徒，约翰是用水跟你们施洗，但很快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同样也是讲到关于圣灵受洗，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 Spirit baptism 圣灵受洗。一般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历到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就是圣灵的水礼或者是圣灵的洗礼。所以简单的说，从水和圣灵所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得到洁净，然后还有圣灵的同在，这个就是重生，就是一个属灵新生命的一个开始，完全是神的作为，跟人的努力完全没有一点关系。一个人经历重生很自然的， 就进入到神的国，就像婴孩出生他进入到这个世界一样。讲到这里，你认为尼哥底母明白重生吗？尼哥底母真的看到原来在律法上的努力是白费的吗？那我们从第九节你就知道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因为他还在问怎么能够有这事呢？ How can that be possible? 没有可能的。所以他说怎么可以呢？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呢？那往下呢，第10到15节是耶稣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回应。耶稣的回应基本上是说，你这样问就是因为你们的不信。那从哪里知道他们不信呢？那我让你看一下约翰福音第2章，就是回到开始的时候呢，第2章就讲得很清楚，23到25节。当时呢，就是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呢有很多人就信了他的名。但是他们知道耶稣知道他们这样的信根本不是真的信，可以说是虚假的信。他们这些人对耶稣的所谓信，就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好处，这样的信。我觉得这样的信全世界都有很多。很多人为什么他要信这个要信那个，甚至有些人所谓信耶稣，就是希望可以信的时候呢可以得到一些好处。我在非洲传福音，跟那些信回教的，跟那些信那些反灵教的 animistic 的这些非洲人，他们为什么要信呢？就是希望当他们信某一个偶像某一类的神灵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当时有很多人跟着耶稣，他们也信耶稣，但是耶稣没有看这些信是实在的信，耶稣觉得这些信不是真实的信，是虚假的，是期望得到一些好处的信，不是认罪悔改的信。所以呢，经文说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在另外一个译本说，耶稣却不信任他们。现在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尽管他是以色列人所尊敬的一个老师，但同样他也没有哪一颗真正的信心在神的面前。他们还是不信的一群，无论是那些看到耶稣行神迹就信，还是这个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他们还是不信。13到15节，耶稣要指出，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根本不可能上到天上知道天上的事情。所以人如果要认识神，你自然没有办法可以上到天上，人根本没有可能认识神，人要认识神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尽管他们没有能力升到天上，没有想到神却从天上下来，他在他们的当中，不只是从神而来，这个耶稣不光只是从神而来，他就是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就是成就十字架的救赎，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所有仰望他的都可以得着永生。耶稣在14节提到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这是引用旧约民数记21章的记载。当时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一段时间， 哎呦，就觉得走的路太难了，而且吃的也不好吃，每天都是吃马拿啊，就算第一次第二次觉得很不错，但是每一天都吃马拿的时候哪里觉得好吃呢？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埋怨摩西，结果呢神让火蛇啊，火蛇进入到他们的当中。我不晓得就是火蛇是什么的，怎么样的一种动物啊，结果呢就是这个蛇进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很多以色列人被咬的就死去。以色列人知道有罪了，所以呢他求摩西祷告，结果神叫摩西就做一条铜蛇挂在这个杆上，让以色列人一望那个铜蛇他就可以活过来。耶稣在这里引用这件事情，就是预表耶稣也同样的要被举起来，让愿意仰望他的人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那尼哥底母当然知道在民数记里面有一段这样的经文，但是这一段记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那些仰望铜蛇的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做不是在祈求什么福气，乃是什么？乃是知道自己有罪，愿意悔改才可以活下来，所以他们才会来到铜蛇的面前仰望他。那么这个尼哥底母愿意同样的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来仰望人子耶稣基督吗？圣经再没有记载这个尼哥底母有什么反应啊，是不是他会像一个年轻的官，当他来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有永生，耶稣说你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哎呀啊，而且还啊，你还要跟从我，这个年轻的官就忧忧愁愁的离开。我不晓得，不过呢我倒相信他后来确实相信了这个尼哥底母啊，因为当主被钉十字架断气以后呢，你还记得所有的门徒都跑掉都离开，都是这个亚历马太跟这个尼哥底母他们两个冒险的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是他们两个把耶稣的身体领去埋葬。我相信这个尼哥底母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重生了的基督徒，所以尼哥底母在晚上秘密的来见耶稣，他真的找到了今天国的真理，就是重生的真理，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再出生一次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因着这个新的生命他就能够进入神的国，不再是靠人的努力。但是呢这个新生命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It's a new identity。 这个新的身份是什么呢？这个新的身份是基督的奴仆，就像基督耶稣一样。耶稣讲得很清楚的，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服侍这个世界的人。耶稣这样的一个生命，
一个服侍神也服侍人的生命，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一种生命。人能够活在这样的生命里面，才是最大的祝福。我常常说，我们不要只是觉得，哎呀，我能够有人，很多人服侍我，我就是最大的享福。不是的，能够服侍其他的人，甚至我们能够服侍神，这个才是我们活在世上作为人一个最大的一个福气。你想想看，你最怀念的人是谁？我相信就是因为曾经服侍过你的人。我们怀念我们的父母，我们怀念那些对我们有服侍恩惠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服侍。我们能够可以一生有一个服侍的一个生命，才是人生最大的祝福。当然这个跟世界上很多人所追求的很不一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有一天我们站在我们生命的最末后的阶段的时候，你觉得最有意思最有价值的，还是因为你曾经服侍人，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对这个世界的人类，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我觉得都是最需要的福音。今天世界有那么多的问题，今天世界有那么多的罪恶，就是因为我们要求别人来服侍我。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可以在这方面能够可以调一下，我们能够可以往耶稣基督他的榜样，而且当然我们还不要想，事实上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这个世界最有权力最至高的一位主，他竟然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位服侍的一位主。那我们跟从他，我们学习这个服侍的生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思想尼哥底母这个事情。尼哥底母的重生就是因为他能够可以从神那里再生一次，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服侍的身份。我知道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在主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每天学习服侍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姐妹，服侍在我们四周围的人，服侍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很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刚才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彼此的分享，我们都知道能够可以做出来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仰望你，仰望这位从神而来有神的同在的这位主。主啊，不光帮助我们，也给我们真的有这个新的生命，求主在我们的里面继续改造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启发我们，让我们每天更像你。谢谢主，今天我们从尼哥底母他的遭遇的当中能够可以明白这一段的经文，也求主继续透过圣灵让我们不光只是明白，也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实行出来。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